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柳师傅，爱那手待物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《蓝莲花》。有人说在校园里散步听着许巍的歌会感觉很校园，其实在不同的时代，在校园当中有不同的校园民谣在流行，从早期的听老狼、听叶培，到后来的听许巍、听朴树。所谓铁打的校园，流水的学生，但是我想不变的是对校园的那份情。或许那些真正的阔别了校园的人会更加感受到校园的味道，校园的美好。
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，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，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。
怀念校园，
好像有好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小板头的声音了。其实一直觉得在青青校园里边有真的友情、纯的爱情，还有一份傻傻的期待。比如说期待着某一天心仪的女孩可以回眸一笑，或是心仪的男生偷偷地牵起自己的手。校园里的情感总是那样的纯粹，多么美丽的校园时光。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怀念校园当中的这个故事，叫做后来的后来我想起了你。大四的时候，大学直接允许跨校选课，我们学校开了一门跟性有关的选修课，对面几个学校的学生都跑到我们学校来。晚上上课，大家穿得比白天还要正式，正襟危坐，摊开笔记本，还有详尽的讲义在手里。青春期很快就会过去的，我们的性心理问题就是在值三个学分的课上解决。上课之前，我花五分钟时间走到学校南门附近吃东西。对于当时的我而言，这是最廉价而愉悦的消费。我坐在一家小餐馆二楼，从窗口向下张望。很多次，我都看见李烈，看见他在二楼上响亮地招呼一声。他抬起头，我冲他挥挥手。似乎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之间的暗号。他扬起脸冲着我笑。李烈是我中学时的同学，数学课代表，每天负责收发作业，中午时分配合老师把那些作业等级是 C 的人留下来重做。他端着饭盒默默地坐在一边吃，等到所有人改好错题，他把作业本码得非常齐整，送去办公室给老师批阅。那时候他是个不苟言笑的男孩，不怎么爱笑，篮球打得很好。我们直到大四的联谊会上才有见面，原来他就在我们大学对面的大学读书，可是我竟然不知道。大学那时候盛行同乡会、联谊会，男女学生们一入联谊会场所，先开始文质彬彬的自我介绍，接着唱 K、跳舞，然后携手走出去谈心散步。所有的感情大概都要有这样一个必经的程序，去了任何一环都不可以。 应大家的要求，我在联谊会上唱了一首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许巍的歌适合给喜欢抒情的大一学生，是男生的歌，起调太低容易走音。那说到走音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李烈那时候正坐在我旁边要求合唱，他确实缺乏基本的乐感，一直顽强地走着音。在唱完的时候，稀里哗啦的掌声里，他一脸诚恳地告诉我，如果没有他帮我一起唱，我会丢脸，丢得很难看。事实上，我从中学就开始坚持不懈地参加校级歌手大赛，练过6年的钢琴，音准很好。我笑了笑，表示感谢，谢谢他很有风度，没让我丢脸。李烈比从前长得更英俊舒展，浓浓的眉毛，单眼皮儿，细长的眼睛，最好看的是鼻子，很挺直。在广东这些地方，很多男孩败坏在鼻子上，鼻子就像房子的大梁，支不起整个局面。但李烈有非常好看的鼻子，因此上那门和性有关的课的时候，他坐在我的旁边，我没事就研究他的鼻子，然后在白纸上画他的侧面，画完就随手丢掉。我们会在课下抛掷纸团为乐，他的笑声里泛出一种天真的感觉。我想起高中时我们一班孩子玩挤麻花的游戏，那时候他只能远远地看着，不曾体会到那种简单的嬉戏的快乐。他不怎么爱做笔记，事后总是抄我的笔记，工整一如其人。我们的性学导师是个满口荤段子的年轻人，讲课的时候绘声绘色，声震屋瓦，形象可爱的就像流氓兔，长发遮住一双小眯眼，手势尤其潇洒。因为讲课生动通俗易懂，深受欢迎，听的人最后都拥挤到楼道上。李烈似乎不怎么喜欢他，性学导师在上面口沫横飞，他在下面翻癌病房，有时换上一本《笑傲江湖》。课上完了，我们绕学校操场走了好几圈，也曾经绕过学校的人工湖走，里边有淹过一个殉情的小女生，可是被救活了，原因是湖水根本不深。我们说起这个故事，一起哈哈大笑。没情自杀大概是不可能，那些都是决绝不顾一切的人。我说的时候做了个很神往的表情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使他自杀。那时候天气转凉，他穿的还是那件夹克衫，薄薄的，里面套着黑色的长袖运动服，外套的颜色像那种杏仁的颜色，像秋天里树叶的颜色。他的手插在衣兜里慢慢走着，外套左边口袋里是一根细细的拉链。我曾经试过那外套，天气冷了我试试它，大得很，它冷，于是我们一起绕着湖小跑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分手的时候，他会在楼下小卖部买一罐可乐给我。可乐的滋味甜得发酸，就像发了酵的爱情。他的自行车就停在我们宿舍楼下，他总是坚持送我回宿舍。那罐可乐在我手心很凉，然后他扶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上去了，上去了。”我跑上4楼，在宿舍门口看见小三儿，他居然搬了一张板凳垫在脚下看楼下分别的男男女女，这样的观望姿态十分的具有戏剧性。 小三儿是我的同屋，是个伶俐泼辣的四川女孩，她喜欢评价同屋的男性朋友，也包括见后来检查我大学生活的舅舅。他问，喂，李烈想追你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安静地把可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可乐罐上的水汇成细细的一股流，流了下来，在桌子上形成了一小滩。他又说，李烈那件外套穿着显得人很精神。这是本星期以来小三第一次赞美我的男性朋友。他靠着栏杆懒洋洋地吐了一口烟，用手摇指下方，喂，他还没有走，还在往这边看呢。我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李烈就站在楼下远远地往这边看，我冲他挥挥手，他便走了。选修课结束之前需要期末考试，李烈后面没有再抄，他索性复印了我整本的笔记。那个长得像流氓兔满嘴跑火车的老师号称杀手，在他手下会有15%的人列入不及格，然后再不厌其烦的重考，因此我们得小心应付。我们两个对坐在图书馆里，死 K 所有期末考试的内容。坐在他对面，我厌倦了看书，开始继续画小花脸。我们还问了彼此找工作的情况，周遭显得异常的安静，只有图书馆里几只巨大的立式空调发出滴滴的噪音。考试结束之后，我吃过一餐接一餐的告别饭，似乎整个大四结束的夏天都是在告别里度过的。在学校门口狭小拥挤的小店里吃田螺，吃土鸡和狗肉包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有土腥味儿。室外浓荫匝地，室内一片明亮，里面聚集着就要毕业的学生，三五成群一次排开照相的，喝酒喝得泪流满面的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，如此的喧哗使人内心隐隐的不安。大白天开着日光灯，一切都亮得过分，好像曝光过度的照片。我和李烈选择了角落的地方吃了一顿告别饭，我们握手微笑碰杯，握手时有点像掰腕子，不服输，谁也没有先撤，是一起往后抽，却有点微微的疼，带着无可名状的懊恼。我指了指他的外套，对他说，我喜欢你的外套。那天我们吃了很多，喝了几大扎的啤酒，广州的珠江啤酒，酸里带点微甜，大家薄醉微醺，祝福了彼此，都微微的有些感动，眼睛酸涩，但还是忍住眼泪。我真一直以为那是喝酒过量之后的反应，现在想想应该不是。他像往常一样送我到宿舍楼下，我上去时没有回头，小三儿依旧站在栏杆边张望着。他告诉我，今天李烈站的时间比以往都要长。在宿舍那张熟悉的床上，我仰面静静躺着，没有说话。也许仅仅是对于青春，我产生了一去不复返的惶惑。后来的后来，我毕业了，工作了，生活依旧继续着。 无所谓好，也无所谓坏。我们中间也有联系，似乎已经没有写信的习惯。电子邮件和短信发明之后，电话的功能似乎也大大减弱，那些言语问候似乎都变得漫不经心，言不由衷。有一次于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出租车上，通常在我晚上加班之后，最后一班公车已经没有了，即使打车我也要坐足45分钟的时间从我工作的地方回家。对我来说，这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电话响起来时，听见他的声音，我问起他现在的样子。他说，我现在胖了，皮带松了两个扣，以前的衣服多半都穿不下了，要买大些的了。我不知道他胖了会是什么样，眼睛呢，会不会也浑浊下去？曾经平直的肩膀，也许会因为发胖的缘故塌下去。我所记得的永远是他原先的样子，眼睛有神，身材瘦高，靠着墙的时候他的背是挺直的，像飘江的感觉，撑起了那件外套。百无聊赖的出租司机又开大了音乐，电台 DJ 已经把刀郎变成了许巍，他的嗓音清淡，配着木吉他声，带着无欲无求的感觉，歌唱着年少的心情，曾经的你。那一刻我看到玻璃窗上自己的脸，想起青春这样的字眼，我们的青春一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那些四海为家的少年们是否找到自己的美丽新世界？那些姑娘，那些花儿又去哪里了呢？我想起来他那首第一次让我走调的《蓝莲花》，如果那时候我们像所有人那样常规的进入恋爱的程序，不知道会是怎样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从他的外套里抽回我的手，在宿舍楼下客气地说再见了，于是也就没有了再见，没有了后来。但是很久很久的后来，我还会记得那一个瞬间，像一束小小的烟花在夜里闪一下，最后消失了，很短暂也很漂亮。或许我们都喜欢短暂而漂亮的东西，像烟花，或者是我们无法定义的，比如爱情。
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，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，闻见一阵芬芳。那个永恒的夜晚，17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。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
什么人年少时，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。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，你都如何回忆我？带着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
后来的后来，我又想起了你，这是今天所分享的最后的一个故事。借着刘若英的这首《后来》，结束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。下周六的同样时间，让我们再次相约《似水流年》。